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祝你平安。今天很久，今天大概是我今年第一次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所以呢，决定这个题目是相当关键的一件事情吧。那很多的题目都想过，但是后来还是决定讲这个题目。但是决定了以后呢，又很后悔讲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所以觉得呢，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使命的话，那么浪费了很多的生命，和机会。如果说要讲这个使命的话呢，我又发现这个使命是从神来的。我所讲的使命从神来的，那么你自己怎么想呢？其实，若是你没有领受使命的话，那很难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还是定了这个题目来和大家思想。因为一个人生如果没有使命的话，就没有意义了。那没有意义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浪费生命了。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三处圣经当中呢，我相信大家圣经熟一点的都很清楚啊。那第一处的经文是讲到这个保罗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圣灵告诉他有捆绑、捆锁和艰难在前面等着他，也有先知甚至于拿绳子捆腰带捆住自己，说也要捆住这腰带的主人哈，拿这个保罗的腰带。保罗仍然面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去的。所以他就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这一节圣经节呢，是写在我的这一本宣教本的小圣经里面，我随身携带的。那当我在做宣道的时候呢，神也问我说，你到底是好，我这个本来要讲的怎么现在讲出来了哈？到底为着哪一件事情你为他生为他死？我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宣教我值得为他死，所以我在为他活着。所以在神的面前，在宣教的工厂从来没有害怕过，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好像工厂多么陌生，我可以只有一个联络人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开工，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看见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在我自己宣道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主耶稣所说的我必与你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宣扬主的名，因为刚才像如明长老所祷告的，地上充满了强暴、不公平、不公义和让人看了心里非常非常难过愤怒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认识主，因为他们离开了神。我们虽然非常恨恶他们所做的事，神也恨恶邪恶祭邪的神，但是神却爱世人，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包括恶人在里面都有听见福音愿意悔改，生命得到新的生命，然后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若是没有生命的改变，再多的道理都懂，但是行不出来，因为被罪恶捆绑，背后撒旦的势力在那里奴隶人心，让人不能够做自己知道该做的事，偏偏去做自己也知道不可做的事情。字有点小，看得见吧？看不见也没关系，因为主要是给我自己看的啊。你们跟着看会累的啊，所以啊，这是我已经听过很多的警告和劝告。你那么多字看几页以后就累了，我就先讲清楚，这个不是给你们看的啊。所以你看着累的话，不要怪我哈。你听就好了啊。所以保罗这三节的圣经，第一节是讲到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面向捆锁和监狱去的时候。他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使命感，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他的使命。所以他为着这个使命，他的心中像火在焚烧一样，他的里面像万马奔腾，他没有办法停止自己的脚步。再多的难处，虽千万人勿往矣，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侍奉主，我们跟随主，也许我们在开始蒙召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意愿，是不是？我记得在若歌教会成立之前两个星期，我算一下我们的人数，那天还不错，有十八个人聚会。那有一个同工呢，也是一个很爱主的，然后我们两个礼拜以后要成立了，他就和我说，从这个 fellowship， 那个时候是个团契吧，从 fellowship 改成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换汤不换药嘛。哦，我说 no， 完全不是，我们在这里一直等候啊，我们准备好了，一直等候神说号角说可以了，我们就往前走，我们一定就大步往前，因为我们在等候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在聚会教会开始之前，在黄小志长老家里断断续续已经有两年到三年的祷告时间，然后我们又为着弟兄姐妹们等候，因为附近还有两个教会，大家就说呢，我们应该合一，为什么还要多成立一个中国教会？所以我们去找他们，那一个说我们是浸信会的差会，如果我们合并，我们一年就拿不到我们最主要的财务资源三万块，那个时候三万块很大。那另外一个，我们去找他，他一口回拒了，我自己是宗派，我不和任何人合作。那这些弟兄姐妹们听到以后，他们就知道了，那也许主真的要我们开始。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教会就从来几乎没有掉下50人过。前面几次是有来宾，很多来宾在中间，但是呢，我们因为在神的面前有个福音的传福音的负担，所以前面三年我们的重心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每个人传福音。每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每一个人打电话给所有认识的人，然后拍着肩膀鼓励，然后请他吃饭，然后邀请他来。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午餐啊。然后我们这四个人呢，没有一个吃饭的，都是找不同的人去慰问他，鼓励他，然后和他分享他的了解，我们的意向等等。所以教会很快就到了快90人、100人。等到我们将近两年之后，请到许忠实牧师的时候，教会的已经快要200人了。所以没有牧师的时候，大家都有使命感，大家都在这里拼命传福音。我还记得像李定武牧师那么能干的人哈，我们两个人去探访的时候，我们都先停在车子里面祷告很久，我们再上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口才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要神的同在，所以才能够这样一个一个传福音。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 on fire。我们的小孩一个月就带来祷告会大家都是这样子把心摆上，因为有使命感，所以教会就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说神呼召我要为他的国度摆上我所有最好的一切都给他。那我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幼稚哈，和我的妻子就说哈，你照顾这个家我照顾那个家哈，他好可怜，一个人在家里面哈，都没有人讲话我一天到晚都在教会的里面。后来他就说，你带个 sleeping bag 去好了，反正那么晚才回来，那么第二天一早那么早要回去有一阵子我在教会花的时间比我上班40个小时还要多，因为大家的心都在神的里面。那你那种催促感和使命感，那个时候我相信一件事情，因为神亲自和我有意向和我说话，神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就相信神要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要做出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来。感谢主，每一个人神都可以愿意向我们说话，我们只要愿意亲近主，神就必向我们说话。玉芬不太喜欢我讲过去的事情哈，但是我老了也只有讲过去的事情。这个求主赦免我讲这样哈，我们教会刚开始前两年，每一个礼拜我有三天晚上把自己关在书房，每一次跪下来祷告，祷告2个钟头到2个半钟头，为着神在地上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求主祝福，求主的国度降临，求他的在地上兴起人来管传他的福音，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让若歌教会成为凡事照神旨意行，能够做神要做的事情，自由的被神来使用。所以前面两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都有三天晚上跪在书房里面一祷告就2个钟头到2个半钟头， 那教会很小，有没有那么多事情祷告，只有到最后才祷告。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神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求主让若哥教会人多起来的时候，祷告的人不要减少，在神面前信靠仰望神的这种心智不要减低。要不然我们看这么多优秀的弟兄姐妹们，我有次从内蒙古回来，然后师班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 fellowship， 就是晚餐呢、啊，那是很少人参加的，就是我特别被他邀请，因为刚回来，我就看到有60位的师班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哈，欢欢喜喜的在那里聚集。你知道我看的心里怎么样？欢喜还是什么？难过。我说这60个人那么多爱主的，那么多已经装备很好的，如果他们到内蒙古去，如果他们到蒙古族到回族去、到这些宁夏到这些青海到这些地方去，那多好，每一个都是在那个地方，哇，都是神可以大大的使用，然后都在这个地方，当然很重要了，求主赦免、啊、绝对重要、啊、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机会是凭着信心跟随主脚步往上走的。你看环境没有机会，但是你里面有使命有呼召的话，你脚往前踏到哪里，哪里路就出来，这是我的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相信吗？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 Warren Wiersbe 在他写的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说、标杆人生里面第五 Chapter 5、啊、他说神呼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目的的。他第一章说神不制造垃圾，对不对？到了第五章说每一个人神都给使命的，只要我们去寻求，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的。他到了30多章的时候又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一个国度胸怀的基督徒，不是只看眼前和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神国度的需要。那这些人他们能够这样子成为众人的一些牧者，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以神的事为念，他们也是在地上有过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一些的经历和一些的成就。我们中间很多的牧长在地上都是很有成就的人，然后到最后放下工作，然后全时间来服侍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永恒从神那里领受的才是真正的、这个将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让人生命改变，不再被捆绑，不再像一个摊子在地上没有力量起来，明明该起来起不来啊，就好像活得奄奄一息，不冷不热，不死不活，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啊！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能够让我们去成就他所做的事情。我现在讲的已经把我下面要讲的都差不多了，提到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讲不完都没有关系哈、啊。我常常这个开始预备的40章 slice 哈、讲完了以后一个钟头讲完只讲了2章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我讲宣道的时候曾经预备100章的 slice 都讲完啊，所以看主在里头。那第二处的经文呢，是保罗已经被关在盖撒利亚2年，又被解到罗马去，关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信，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是他最爱的教会之一。他在这里前面先讲到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真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这个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基督为着神的旨意，主说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所以耶稣基督把地位放下，存心顺服，然后谦卑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所以保罗用这个来引申出后面这个说，所以你们要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也就是我们蒙恩神要我们所去成就的、得救的功夫、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更是顺服的，就是效法基督的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让我们去成就做成神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心归还给主，然后以主的事为念，像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然后为着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地上靠着他所给我们的力量和在我们里面所感动的，我们接受这一个使命，产生使命感， 然后接受这个意向，去设定目标，然后我们向着这一个而去，我们的人生就绝，我们的侍奉就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绝对突然。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知道，当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托付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充满，你记在心中那一种神的喜悦，而且你行在神要你行的路上的时候，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一个没有一个喜乐比这个还要大的，没有一个满足比这个还要大的。不管外面多么辛苦，不管外面多么艰难，你的里面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知道你在做神要你做的事，而不是你做你想做的事情让神来祝福你，也不是单单做你的责任啊，责任是外面的啊。我们需要的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然后我们产生使命感，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那最后一个是保罗在监狱的里面第二次下监要被尼禄皇帝处死的时候，他说，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我七十岁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可以退休了，七十了，够不够老了？这个你们中间很多人不敢相信七十岁会怎么样，对不对？我就和神说我可以退休了，神说不可懒惰。然后我三年前把我最后一份这个顾问牧师的职位去掉了以后，我说神啊，现在终于清洁溜溜了，我说好，我说当打的仗还没打完，我知道哈，所信的道要到最后一分钟哈，但是当跑的路主啊，我跑的不少了，我有一年都跑了超过十万迈，我是出去宣教哈，所以我跑的路差不多了。那主也很主平常不会给你什么的，主就说要做成我的工。那这个就永远没有退休了啊！做成主的工，那要做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完呢？啊，那也是最后一口气。而且我也明白，当跑的路其实还有很多要跑的，不是只有外面跑了多少 miles， 而是在神面前要跑到什么？跑到终点这个欢欢喜喜的跑到终点。今天我们聚会来找的人，看到上面打出这个诗歌来说哈，这个以利沙代这个就是聚会之前的序乐，以利沙代。以利沙代是什么意思呢？以利沙代就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和二十八章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全能的神就是以利沙代。然后到了二十八章第三节，这个终于这个以撒明白雅各是神所立的，所以他就诚诚实实的。真实的就为雅各祝福说，愿全能的神赐给你，将福气赐给你这个全能的神就是以利沙代。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神使我们能够做到，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阿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背景靠自己的才华，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觉得我们为神做什么，而是神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做成他要我们所去做的工。所以我分三点哈，这个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的父亲每次讲到七点所以我最近开始学到讲七点，后来发现讲不完就变成五点那一二三四五好数那后来五点太多就变四点那这个四点有时候 也还可以了，我觉得三点还是最简单，一二三神之追寻刚才我们汝明长老讲到神之追寻要来了因为人生在地上除非找到永恒，要不然永远不知道在地上活着干什么，所以我们这个神之追寻今年是三十周年希望大家都去最起码打一两个电话好不好，邀请邀请真的不行的话陪他去就是这样子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机会，现在传福音越来越难你知道吗，以前只要包饺子只要聚餐人家就来了，现在人家还问你吃什么有没有 Uber 等等等等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个以前人就觉得好像真的觉得有需要，现在就觉得没什么需要了，他这个生活过得满足得不得了，因为以外面的事情五花八门的世界跟都跟不上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承担新约的使命，新约的指示，这是一个使命。然后我们这个使命呢，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活出使命来，所以使命并不见得是一件特殊的事情让我们去完成一件的事情而已， 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甚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怎么样，活出荣耀基督的一种生活，也是一种使命。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呢，刚才这个新约指示的说，神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指示。我去看的所有的版本，这个能是真正是表示能够啊 ，enable， 让我们能够，而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能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就是经意，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活在主里面，常常自洁成圣，让圣灵充满的话，我们都是活在外面一些的要求和一些的习惯。但是，我们要带着天上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帮助，然后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有见识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追寻永恒的使命人生。我忘记这句话是谁讲的，后来怎么找都找不到哈。但是我知道是看来的哈。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并不是死亡啊，而是人生没有意义又没有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哈，我到 Google 上面去查也查不到，但是我又没有这个 Chat GPT 哈，像那个乳名长老哈，一天到晚看这个哈，我本来想问问玉芬哈，他有没有 Chat GPT， 我可以上去讲一下到底使命什么意思哈，有没有好的使命的例子哈，后来他说你自己去当豆还干什么，我忘掉，他给我一个那个。URL 的 address 哈，后来我也忘掉去找了。对不起，人如果一个人哈，他如果没有一个人生意义目标的话，他只是以眼前当下的一些的损失哈来影响他的心情啊。所以这个《黑天鹅》的作者哈写了一本书哈，叫做动机与人格哈，就是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哈。他说他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一个傻瓜在一个漫步中的傻瓜哈。他说如果一个人哈没有目标也没有什么的话哈，他如果买了股票，他不是就是长期投资，而是不但天天看股票，而且每一个钟头看一次，甚至于每半个钟头看一次啊。所以这个股票每一次的 up and down 哈，因为它的几率最起码是50%50%哈，所以他就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整天搞得神经兮兮哈，然后涨一下高兴一点，跌一点又紧张一点，然后每天这样子受到这种紧张的情绪过日子哈，然后这个斤斤计较，然后就是这样子，他这个叫做傻瓜啊，在过生活。那今天他说，如果你把它放长远一点的话啊，你之前事先做好研究做好等等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天那么紧张。你就不会为着眼前一点点的得失哈，搞得你这个心神交瘁，然后搞得浪费你的时间，占据你的一切。这个不是笑话。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在男生厕所碰到一个同事哈，他就一面拿着手机，一面在那个地方就看。我当然不会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哦，他说我现在要，他说我是时时刻刻观察这个他买的是 junk bond。上上下下啊，这个变化很大，所以他一高的时候赶快卖掉，一低的时候赶快抢进来，一面散方一面干这个事情哈，这个人还是一个老板中国老板哈，所以他自己告诉我的。所以我们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到底生活的内容，我们关心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心烦的是哪里哈。所以得到了，得不到具有这个奋斗的目标，得到了以后不满足更是绝望哈，所以活的时候没有使命呢，死的时候茫然绝望，没有永恒的人生是最悲惨的哈。我不会一个一个念哈，所以书本化，你知道吗？我去查这些资料哈，只能怪小四长老，因为他举很多例子哈，所以我只好去查一些例子哈。后来我还是删掉了一些，因为什么尼采了我也看了，都把它关掉了哈，太多了。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他说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哈，他说如果要解释给人生产生一个作用的话，就是一团欲望随着欲望去追逐就是了。这是他的讲法哈，他说欲望不满足就会痛苦，欲望满足了以后就会很无聊啊。就他说他形容的和刚才讲的有点差不多哈。他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啊，不停的这样子 routine 的来来回回，到最后有一天不动了啊，就没了 啊，这是悲观主义的哈。啊，对不起啊，用小智这个例子应该用好一点的，不是这个例子哈。他说人和动物哈，其实很流行一句话叫做活在当下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哈，过去的就过去了，你留不住嘛，你急有什么用啊？过去就过去，你留了也没用哈。那么将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你何必担心呢？那现在才是最重要的，这个 moment 才最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要努力的话，你就希望将来的每一个活在当下都比现在更好。所以你就开始呢，开始拥有，开始追逐啊。所以这个就是让当下成为你生活的最精彩的一部分啊。孔子也在追寻，朝闻道，夕死可矣哈。所以人生其实心中有一个自然的趋势，在这里寻找，寻找，永恒的追寻啊。那这是这个大家都熟悉的马洛斯的人生需求哈。其实马洛斯本身并没有把它变成金字塔，是后来的人变成金字塔。那么讲到人生的基本需求，基本需要需求没有满足的话，他就不可能去发展自我。所以人如果在短暂的这些生理的需要、生存安全的需要、基本需要的里面打转的话，他一辈子不会有什么追求这个卓越，或者是有人生的意义啊。所以他左边这个是五层需求最简单的，第一个是生理需求，是为着自己的生存和一些的基础的一种需要。安全就是他要为了自己保护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免于惧怕。然后爱于这个归属，就是他要交朋友，他要有社圈。然后这个尊重和需求，他会觉得他需要里面被肯定，外面被人家接纳啊。然后最后才是怎么样子，自我实现他的理想啊。所以中间这一个他就说了，他是用圆圈形的，他说最外面的是生理需要，其实最核心的是人要寻求自我发展实现，然后能够发掘生命的意义哈。那么右边这个就是一个帆船型的啊，你基本东西没有的话，船就不能开出去，基本有了才能够开出去。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事情哈。那所以很多的员工，很多的公司呢，都有他的所谓 vision statement、 mission statement， 他的 value， 甚至于他的 slogan 和他的 logo 啊，很多大家都很清楚哈。像这个 Nike 就是一个 just do it 啊，这个 IBM 就是一个 think 啊，要想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些呢来呼召他的员工呢，对这个公司呢产生一种归属感，所以他们能够做得出来的比平常一般的公司做得还要好的一种的尾声。所以 IBM 的公司呢，因为它的 mission 之后呢，有 67% 的员工说，我们现在除了薪水，我们不是为了单单为了薪水留在这里，也不是为着这个公司好，而是说这个公司的使命让我们 share 它的使命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这些不过我不会去念它了哈。这些不过是参考。我还看了很多的这个，譬如说这个 Tesla 啦，或者是 eBay 啊，他们的都是又短又好。讲得非常清楚，到底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员工会觉得说呢，我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啊。那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黑人民权运动的 Martin Luther King 啊，我们去这个Memphis 讲道的时候啊，我们一起被邀请去，那去他们就带我们去参观他的旅馆，在这里被射杀的旁边就是他的博物馆。非常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哈。我在里面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舍不得走哈，因为实在是能够从美国的这种历史中间哈，看见这个黑人的这种对待，还有这种这个人的这种有限哈。那很多基督徒黑人要被抓的时候，那警察也知道他们是好人，就让他们被抓去之前跪在地上祷告，让他们祷告完再抓走哈。就是因为是黑人啊。那这种东西你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又反过来了哈，这个只要是黑人抢东西就不要超过900块钱就可以哈，但是他有没有规定抢几家呢？如果一天多抢几家的话，比我们这些人赚的钱都多了，不去讲这个了但是他那个时候为着这样子一种不公平的事情呢，他要怎么样解放怎么样解放黑奴哈，为着这个来奋斗黑人的民权所以白人要杀他。但是呢，因为他是温和主义、不流血主义的，不愿意怎么样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所以黑人也要杀他。所以就有人告诉他说，有人要暗杀你了，最近就要暗杀你，你要小心一点。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为他而死的话，你活着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后来他就被杀了。 也真的被杀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哈，if you have got nothing worth dying for， 你其实也是嘛 ，got nothing worth living for。这句话很好，所以我就说有一次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黄子江牧师在讲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话，啊，那我就觉得不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是主在问我说哈，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为什么活？我就向主说，主啊，你知道 mission， 我愿意为他死，所以我在为他活着。真的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和主说，也是深深圣灵的感动里面和主说，主啊，宣教，这是你对我的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糊里糊涂的，别人请我去牧会哈，其实是错误哈，因为我后来很多教会突然之间都来请我去做主的牧师哈，因为我年纪大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轻人这个中间会有问题哈，去一个年纪大的做一下，而且我又比较稳重一点哈，所以去做主的牧师，外表很 qualified 哈，求主赦免哈，这个，然后我就知道了啊，牧会的牧师不是神给我的 calling， 宣教的牧师才是。宣教才是啊，那所以我后来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我就一直宣教。去牧会的时候，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教会变成宣教导向的教会，这是我要去的原因哈。Anyway， 后来我只做顾问牧师了，因为一做牧师哈，真正的牧师你就跑不动了啊，被绑得很厉害啊，你做顾问牧师就可以跑。Anyway， 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哈，如果神呼召你在儿童侍奉里面哈，为主培养将来的领袖，不被这个不会长大了以后被这个世代所吞吃，所这个潮流所冲击的话，而且为主站立得住的话，那你这个做儿童老师服侍，你就是有意向有使命的老师，就不是一种热心而已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呢，若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花时间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在学校受到的 public school 的教育，从小开始就同性恋是对的正常的，那我们基督徒就任凭他去吗？那么他们这些教会很多的比赛全部都放在礼拜天，就让大家带着孩子去参加礼拜天的聚会，我们能够把孩子让他知道说敬拜主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吗？很多的事情是已经慢慢改变了，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你如果觉得说，礼拜天不去打球，人家会觉得说你过时了，那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们很多都已经把孩子放在比神还要高的位置上。In general， 我不是有批评的意思哈，我是说我们神给我们的，我们常常就代替神自己了。为什么不相信说你把孩子这样带到主面前，他还是神会给他机会做他该有的运动，该有的成就，然后这个人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做他别人的榜样呢？成为影响别人的人，而不是被影响的人呢？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了。神可以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在做虎妈，我们孩子不见得将来虎虎生风啊。对不起，我怎么一下子跑这么快去了？真的是，我怎么一下跑到哪里去了？OK， 不一样的使命人生，时间很快哈。许多圣经人物都有使命的哈，他们其实都有使命的。神给亚伯拉罕呼召，要地上的万族因他的后裔得福。那约瑟并不知道神给他的使命，反而是一种这个坏到极处的一种的，好像命运一样哈。然后被卖，然后又被卖到埃及哈，又被误会。但是呢，神却安排他下埃及，为整个以色列人400年之后在那里预备的地方，预备了粮食啊。那摩西，看到荆棘火焰，被神差派他去救百姓，脱离埃及的奴隶，然后那个进迦南。然后约书亚承继这个使命，继续去征服迦南。所以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做成神要做的事情啊。那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的人，好像是一个一般性的使命哈。当然他有特殊的使命。但以理是君王，伏在神的面前，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罗巴伯、约书亚按照神被神被先知感动啊，被这个哈该和这个撒加利亚感动，然后他们去盖了神的圣殿哈。然后尼希米按照神的旨意重建了圣城。啊，介于以斯帖，他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被送到王宫，也不知道他的使命。但是等莫迪改告诉他这个以色列主要被杀害的时候，他就冒死进去见王，说死就死吧，然后救百姓脱离了仇敌的杀害，然后反而能够掳掠仇敌哈。所以神差派所有信靠顺服他的人，借着异象 来呼召他的仆人和使女，然后来塑造他们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人，然后让神的旨意成为他们的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来寻求神，明白神要我们一生做什么？拉丁文的 mission 就是差派的意思啊。主耶稣说，父怎么差派了我，我怎样差派你们。所以大使命是很最大的命令之一啊，和这个爱神爱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大使命看成三个字的一个词，好像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一个重要的命令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而且神的大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使徒们门徒们都领受了大使命，我本来写使徒的，后来改成门徒，因为这个使徒的话就好像只有他们，但是这个是所有的门徒，但是彼得约翰是代表而已。他们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在这里宣讲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但是官府在这个地方警告他们说，不准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今天学校不准，今天这里不准，那里不准。但是在 Madison， 纽约的 Madison， 每个礼拜五晚上，穆斯林可以在大街上在那里跪拜他们的阿拉。但是基督教在学校都不可以祷告。基督徒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然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门徒们神跟着神的人。所有的大家的一般的使命，共同的使命，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worth dying for， 所以 worth living for， 值得为他而死，所以我们为他而活。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难处逼迫这个挑战临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为主站得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彼得见了异象要去哥尼流家里面，那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整个2000年来犹太人反对的一件事情，不可以和外邦人来往，彼得顺服下去了。我曾经说过，这个可能彼得想起来说，耶稣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他下去以后，他耶路撒冷就会受到所有的人的犹太人的攻击和排斥，甚至于怎么样，不再跟着他。他好不容易得到了领袖位置就会掉了。主说，你爱我比这个更甚吗？彼得放下来就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彼得，当圣灵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从一个一路争论谁为大的人，到最后为着主摆下一切。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不是彼得多伟大，神拿你我都有办法，相信不相信？对不起，你们知道我在赶时间，所以有点来不及听了，回应更来不及了。耶路撒冷大会，彼得在这个地方站起来，对着整个犹太人的领袖，包括雅各跟所有的这个犹太领袖，在这里说讲了这么一些话，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不分他们我们，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受的加在他们身上啊？我们得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彼得在这里真理做了宣告，救恩乃是因着恩典，凭着信心。所以这个地方有八个我们，或者是犹太人，有七个外邦人，或者你们，我们你们我们你们的啊。但是到最后都一样，救恩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信的，不是割礼，不是我们外表。所以彼得能够在那个时候讲出这样划时代的话来，从一个渔夫的手口中，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样的胆量，不比在官府的面前这个顺从神不顺从人来的容易。保罗也领受了一个一生传福音的使命。亚基伯王啊，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什么异象呢？你起来站着，我派你，这个就是差派的意思，使命的意思，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所指示你的证明出来。第一个，第二个，差你到他们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所以传福音需要祷告，我们平常不能忽略祷告。第三个，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他们我们互相为肢体，在主里面一同成长，劝勉啊。所以保罗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然后借着言语行为，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力量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这福音。 我在很多没有华人的地方，那些跨文化的回教，尤其中亚洲的一些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方，他们都不让基督徒进去了。后来啊，我祷告主的时候，我才明白说，把福音传到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这是何等的福气啊！难怪保罗说啊，我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让福音传到没有人听见的地方去，这是他一种心智，不是对比啊。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清不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啊，我们这，对不起，我不能用别人哈，我已经快要过去了哈，不能用别人哈，一代一代，当年我们前面有那么多的属灵的领袖哈。啊，无论陈金辉，无论林道亮，无论戴基中，戴少正，无论什么，很多很多的啊，我们佩服的这些人一代一代过去哈。那现在黄子佳已经变成这个世代里面基督徒里面最就是好像领航的了，我就不讲小事了，免得他又怪我啊。所以这个最起码我这个年龄也已经是到了老一代的。你们会不会觉得一代不如一代？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戴基中和我说哈，他是姓戴的嘛，他说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他的祖父头发最多，父亲开始少一点，他更少，所以他那个叫做一代不如一代。那今天我也觉得我们这一代不如上一代，时代在改变，所以不是说一个不如这，而且外面的环境多大，你知道这个疫情哈，让许多的基督徒瘫痪掉了，然后就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手机的里面，很多的教会就没有什么人回来，就是回到一个地步就回不来了。但是有几个教会还在拼命传福音，还在拼命宣教，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显得格外的明显，因为神没有改变了，是我们自己胆怯了，是我们自己这个裹足不前了啊。我再说哈，我这个年龄没有指责的意思哈，不要去误会哈。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应当怎么生活哈。所以美好的仗打过了哈，感谢主，巴不得我们都能这样说哈。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要求。但是主耶稣自己呢，他自己说啊，父啊啊啊，这个求主救他脱离这个时代。但是主下面一句话说，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主耶稣知道自己来干嘛，上十字架，面向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克西玛利园啊，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如果我们在地上做成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有一天如果主向我们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有什么比这个还宝贵的啊？是不是不敢想象啊？主耶稣一生顺从啊，这个跟随他，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要求。舍己就是说不再走自己的意思，不再做自己的事，不再追求自己的享受，不再以地上的事为念，更不要说有当灭之物。所有的东西在主之外没有一样比爱主更深，然后不再走自己的路，跟随他走他的路，这才叫做最简单的一个哈。那分派我们，拣选我们，为的是要去结果子，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我们的 salvation， 是神在立志我们里面立志行事 ，to will to work， 然后再运行，然后做成他的 will his will， 所以我们顺服就可以了。所以拣选在于我们。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贵重的是自己愿意顺服，然后就脱离卑贱的事，做清心祷告，然后成为贵重的器皿啊。然后在基督里造主制作我们。那这个经文我就不讲了啊，不要白占地图啊啊。这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保罗说：“你要我做什么？”然后今天神人在呼唤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啊，在这风云变色的时候啊。许多见证人还是向着标杆直跑啊，因为主耶稣轻看羞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给我们留下榜样，只要肯，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哈啊。这么多见证人，所以让我们仰望耶稣，一起往前奔跑啊。过了两分钟大概是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什么人能够侍奉你呢？ 不但蒙恩，而且你把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因为神是那义的为我们成为不义，无罪的为我们背负罪恶，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你的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为你而活，也愿意为你而死，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复活。愿你再次祝福所有的教会，兴起愿意把自己献上，成为你手中贵重器皿，随你使用的人来，在这个时代为你发光，然后把荣耀归给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